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我们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来的路上呢，是有点着急，没想到路上呢就是有那么堵，就是真是也想到，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奔跑的路上，可能有些时候也是很堵，很堵的，就是堵的可能让你心烦。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也会遇到一些艰难，但是我们不用怕，就像今天。我们所要敬拜的这位神，我们一直在敬拜的这位神，我们所拣选我们的、保守我们的，他与我们同在。无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家庭当中有何等的艰难，他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至高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是蒙了你的恩典，也蒙了你的怜悯，也蒙了你的保守。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为着我们教会这个家，为着我们自己的家，我们都成为一个见证你、荣耀你的家。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计划你们的孩子到多大的时候，你就不管他了？啊，大家都在笑。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想法？有的人就说：“哎呀，等孩子上大学了，18岁以上我就不管他了。”啊，有的点头，还有的说呢：“等他结婚之后我就不管他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我原来也是这个想法，我说等他结婚之后我就不管了，他自立了就成长了。后来呢？就是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以利的这个故事，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故事，就给我很多的提醒。因为你看圣经在记载，他的两个儿子，最起码有一个儿子菲尼哈，他是已经结婚了，而且做祭司应该是30岁以上了。可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得罪神的时候，这位爸爸以利也管了，但是没有。去，就说按着神的心意去管，结果带来很大的灾害，很大的灾难。可这段经文就给我有很大的提醒，我就跟我的儿子说，因为我儿子今年已经28岁，也快要结婚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段经文跟我有很大的提醒，我说等你结了婚，如果有什么事儿，你可别怪爸爸啊，我说爸爸还是要管你的。他听了有点儿，可能有点儿，还说爸爸怎么这样？但是因为我儿子他是还是算比较顺服的一个孩子，他明白我的心意。我说是爸爸是因着爱你的缘故，可能即使在你结了婚，可能有些事情觉得你做的不合适的，那爸爸还要管教你。因为这段经文，我想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做父母的说是不管。你想，当我们的心，就是只有可能，当我们在这世上可能要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才不操心孩子的事儿。否则就是，只要我们还活着，还清醒，那就要操心；但是你不清醒了，那就没法说了。还清醒、还明白的时候，一定会操心孩子的事情。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可能神就把这些我们爱孩子的心。就放在我们心里面，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既然这样爱孩子，孩子也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种那个产业，那我们做父母的就要把他们要永远的带在神面前，不管他们到什么年龄，他们结婚之后，他们甚至有了孩子，甚至就是说他们可能年龄再大一点，那最起码我们的祷告。是不会离开他们，甚至包括我们的管教还仍然在里边。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的提醒。我们看这段经文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征战常在，神定胜败。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就看以色列人他们面对一种情况，他们要跟非利士人出去打仗，他们安营在一个地方呢，叫以便以谢。大家在读圣经也知道，以便以谢呢， 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我们的帮助。他觉得安营在这个地方也吉利啊，神是我们的帮助。你看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交战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却败在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而且被杀的约有4000人。哎呀，这个时候他们就跟那个长老就说了，哎，说我们为什么失败呢？我们这样吧，我们把神的约柜就抬到我们这里来，我这个约柜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哎，他们就打发人叫哎到那个示罗那个地方，哎，就把这个约柜就抬了。哎，这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跟着来了。以色列人对约柜呢有一个情节，这个约柜能够帮他们打胜仗，能够带领他们走过艰难。如果大家记得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想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神对以色列人那个祭司说，说你们祭司抬着约柜，只要你们脚踏入那个约旦河，那个约旦河的水就分开。哎，结果那个祭司抬着约柜，脚一踏入约旦河，那个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哎，他们就过去了。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要攻打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坚固的营垒。他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一看那么坚固，后来是约书亚他在那个地方，他出去，哎，他遇到神，神说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神就告诉他们，哎，你们要抬着约柜要绕7天。哎，前6天是每天围着那个城啊绕一圈不说话，第7天呢要绕7圈，然后呢要大声的喊，结果城墙就倒塌了。你看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他们有这样的记忆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约柜是管用的，只要我们把约柜抬来，我们就能够打胜仗。他有这样的经验，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一次呢，当他们把约柜抬来的时候就怎么样，结果也是失败了。哎，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经验、一些经历，觉得以前会怎么样，好像这次也会怎么样。哎，以前我跟神有这样的经历，可能这次呢也会有，那不一定。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因着那个约柜，以为约柜来神就来，实际上这是他们所犯的一个错误。另外呢，打仗呢也不是说跟非利士人只是面对面的肉体跟肉体的打仗，而是这种灵命的、这种属灵的征战。当知道是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不是靠约柜，约柜不代表神，我们是靠着神来征战。而且我们征战的那个对象，特别是在家里面，也不是你的配偶，哎，而是那个空中掌权者。那个空中掌权者，我们知道是与他征战的时候，要必须是依靠神，而不是那个经历、那个经验。真是求神帮助我们，约柜不是神。提醒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同工也都不是那个什么都能的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一有事情就哎找牧者，哎牧师祷告灵。哎，实际上我们自己每个人只要是存着心灵跟诚实到神面前来，神都窥听我们的祷告，只不过是他回应的时间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时间，他回应的方法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个方法，但神窥听我们的那种在他面前那种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那种祷告，那种对他的呼求，他是垂听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教会的牧者这些就说哎呀好像牧者的祷告就灵。包括我记得以前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在以前的教会，当一个家庭当中他们有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找师母。哎，有些时候夫妻吵架了，然后就跟师母说，师母啊你赶紧来吧，我们俩又吵上了。有些时候呢到了半夜了，又给 师母打电话，有些时候真的遇到那种非常厉害的争吵的时候，那师母就说：“牧师啊，咱们跑一趟吧。”哎，结果就又哎，牧师跟牧师一起过去到这个家庭当中去灭火。哎，有些时候就把牧师师母搞得也很忙，好像牧师他们每次都救活，每次都救活，牧师就是神一样。更重要的是，我们夫妻做丈夫做妻子的，你自己要到神面前来，你来看你的夫妻关系到底怎么样。你不要一动不动就把神把好像牧者就是神了，一来了就解决问题了，结果回走了之后呢，两个人又争吵起来，真是求神帮助我们。那后来那个师母也跟我说，说君台啊，你看那个鼓励他们去那个恩爱夫妇营吧。后来我就跟师母说，我说师母啊，如果去恩爱夫妇营他们自己不悔改的话，那也没有用啊，就是恩爱夫妇营也不是神，虽然神借着恩爱夫妇营做了一些事情，但也不是神。就好像这里一样，约柜，神借着约柜，神的约柜，神命令祭司抬约柜的时候，神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情。约柜不是神，牧者不是神，名牧也不是神，另外教会也不是神。教会是神的家，但教会也不是神。我就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记得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上二年级，那个时候我就把他带到了教会。那个时候我就不太懂，我就讲我把孩子只要交给教会就行了。哎，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啊，而且哎还有这个负责儿童的那个牧者，哎交给他们，他们都特别好。也确实他们在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帮了很多忙，他们也带领着孩子，也培养他。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忽略了我作为父亲我应当尽的责任，我应该是如何的带领他。同样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把孩子就是只交给教会。很感恩我们教会也有一批弟兄姐妹，他们去教导孩子，但我们不能忽略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所以这是我十几年我得到的一个经验跟教训。所以当我的孩子去读大学的时候，当他去滑铁卢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怎么不去教会了呢？他一打电话就说，哎，你今天去教会了吗？哎呀，对不起，我今天没有赶上车。他下一次再打电话的时候说，你今天去教会了吗？哎呀，我没有起来。哎，他就有很多的这种理由，他也知道该去，但是呢，因为他周围都是一批不信主的朋友。哎，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就知道我们要靠什么来征战，要靠什么来打仗。也知道，也听到别人讲，当孩子上大学之后呢，这个教会的很多的孩子容易全军覆没。哎呀，我想到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就是那样，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所做的能做的就是抓住神的话。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就抓住诗篇第23篇，就是神啊，你要靠你的名引导他走一路。我们就抓住神的话，就说神啊，你要因你的名来带领孩子走一路。我们看征战是常常在的，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孩子的身上，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征战常在。在这里你看他这里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10000世界的来征战，要与这个恶魔来征战。而且呢，他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因为仇敌他想把我们的孩子掳去，把我们的家庭掳去，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掳去。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征战是常在的，但是是神他决定胜败，他不是约柜，不是教会，不是牧者，也不是我们心里所依靠的别人，而是神。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有一个电影 叫《战争房间》，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可能看过，叫《War Room》。这里面他讲的是，你看前面一个年轻的姐妹，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姐妹。这个年轻的姐妹是一个做房地产销售的一个经纪人，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姐妹呢，她要卖房子。后来他们就这样认识，后来这个年老一点的姐妹就帮助年轻点的这个姐妹如何在家里面如何祷告，如何抓住神。她自己也是那种不冷不热的那种生命。她的先生呢是一个卖药的经销商，当他卖药的时候当中也有一些就是把药呢藏起了一些来给自己然后再卖掉，然后呢还差点跟另外一个女人发生这种出轨的事情。但因着这个姐妹的她的祷告，因着姐妹的祷告，这个家里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着这个姐妹的祷告，他们就守住了这个家。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到神面前来抓住神，因为征战的这个对象的他的胜败是决定在神的手里面。这是求神帮助我们。这第一部分讲的是神定胜败，那第二部分呢就是预言应验当为神言，就是预言应验。我们看四章十一节，这里就提到什么呢？就提到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被杀了。如果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呢？我们看第二节，第二章，第二章这里讲的什么？以利在圣殿当中，在会幕当中，神就派一个神人，就跟这个以利来说，说你看，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的祭物呢，给占为己用，非己。你看他说，我曾经说你和你父的家必行在我面前，但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你看在这里神就对他说什么？说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再接着下面一段经文，在第三章，在第三章那里也说，说你的就借着撒母耳也对以利说，也说你看你的这两个孩子要怎么样，他的这两个孩子也要被惩罚被管教，要让听见的人都要耳鸣。真是求神帮助我们。你看当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去教导孩子。我们神给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教导，神给我们的很多警告是要应验的。实际上我就是看到了这段经文，就提醒了我，就提醒了我应该如何去对待孩子。有些时候看这段经文，他说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那刚才四章十一节就应验了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个配得我们敬畏的，我们也应当敬畏的。你看以利呢，他听到撒母耳对他所说的话，听到神对他所说的话怎么样，他也管教了。那以利呢也把这两个儿子叫在面前，就说哎呀，说你们做了这些事儿，这是不应该的，也批评他了。可是应该做得更严厉，甚至可能把他们从祭司的位置上可能也拿下来。你看在这里说，他说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就孩子是自招咒诅的，可是他作为父亲他却没有禁止他们。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的孩子他所做的有多少是自招咒诅的呢？ 比如说我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晚上不睡，早晨不起，身体弄得很不好。我就跟他说：“我说身体是圣灵的殿，若是毁坏圣灵的殿的，神必毁坏这人。也就是说，当你不看重神所赐给你的身体，你不看重神的殿的时候，它必毁坏。那现在身体就不好嘛。所以那天我就很严肃的跟他讲，我说要起来要锻炼，你必须得起来。”就是因为他在自招咒诅，如果我不禁止他的话，那他的身体可能会越来越糟糕。不只是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关键的是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同样，这也对我也是一个提醒，我自己是不是也在自招咒诅呢？比如说我的行为，我所看的，我所听的。我所想的，我所做的，是不是是神喜悦的呢？我要是教导我的儿子，要让他成为那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自己是不是也要成为那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在当中，就这段经文给我有很多的提醒。今天是父亲节，实际上这是对我的一个提醒，因为他已经28岁。还管不管？怎么管？怎么有智慧的去管？我想这是对我们做父母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应该是敬畏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他说话就算话。当那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那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当他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教导？带领神所给我们的孩子呢？我们如何是尽到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呢？有一个父亲，他是一个女儿。这个父亲是一个外国人，我说的外国人就是不是中国人。这个父亲呢，他有个女儿，他的女儿上中学的时候谈恋爱了。所以这个女儿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如果你的女儿上中学开始谈恋爱，你会不会管？会不会说？这个父亲呢，非常勇敢。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个客厅当中，他就叫住他女儿，就问他说：“你跟那个男孩，你们拉手了吗？你们拥抱了吗？你们亲吻了吗？”这个女孩就觉得说：“哎呀，说你。”别管我，他就没理他。结果后来他爸爸又来问他，哎，说你跟这个男孩，你们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说，如果你不立定你的界限，那个男孩子他就设定他的界限，他就没有界限。所以这个女孩子就哭了，她说：“爸爸，你不知道。”她说：“如果。”我没有拥抱，没有接吻，没有这些的话，在我们班里我都会被笑话的。我就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这个爸爸就跟他说：“他说孩子，我知道你特别难，但是当我想到，当你结婚的那一天，我拉着你的手，我把你拉到那新郎的面前，我是把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纯洁的少女，交给了一个爱你的，也是你所爱的。哎呀，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父亲是一个敬畏神的话的人，他知道他如何爱他的女儿，他知道如何把他的女儿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的女儿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过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敬畏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配得我们敬畏的，我们做父母的在这方面真的要像勇敢，特别是要像那个父亲那样勇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我们要敬畏神的话，而且看下面就是荣耀不再，荣耀再来。 刚才读了这段经文，讲的是以利的这儿媳妇菲尼哈的妻子，她将要生孩子的时候，她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她特别是听到这个约柜被掳去的时候，她怎么样？她就生产，后来她就死掉了。可是在她死掉之前，她就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她起名以加伯，她就说这个荣耀离开以色列。你看，在以色列，在那个年代，有一个人是关心以色列的荣耀的人。这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当中，这是需要很多的像菲尼哈的妻子这样的人。当他的生命要离开的时候，他仍然关注的是神的荣耀。这样我们需要太多的人起来是关注神的荣耀。比如说在家里面，哎，那我的孩子生命当中有没有神的荣耀？那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神的荣耀？我配偶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神的荣耀？我的家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就是神他与我们同在，神还在。有些时候是神就不在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看那个参孙的故事，可以看下面参孙的故事。你看参孙，大家知道参孙这个事是他的故事，他跟喜欢一个人叫大利拉，他跟大利拉在一起，他好几次这个大利拉就又捆起他来，参孙就起来活动活动身子，就好像没事，就把身子就给挣断了好几次。后来这个参孙就这个大利拉就问参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既然你要爱我的话，你就告诉我实话。结果参孙就说，你如果把我那几缕头发剪掉，哎，那我就没有力气了。哎，他就大利拉就控制住他，然后就请人把他的头发给剃掉。你看大利拉就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他就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活动，他好像还像以前那样有力气有力量一样，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就是荣耀离开，他以为还在，可是他却不知道。这求神帮助我们，有些时候可能神已经不在我们这个家，神可能不在我的生命当中，可是我却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就是为着服事上的事儿，为着某件事情呢，我俩观点不同。这个他觉得我不理解他，我也觉得他这事儿怎么你这样看呢？这样我俩就有些争吵，最后呢是谁也不理谁。到了晚上快12点的时候呢，我俩还是谁也不理谁，我也不想理他，他也不想理我，我心里也很生气。结果到了12点的时候，我儿子那一看我们俩不对劲儿，我儿子就过来就跟我们说爸爸妈妈，说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太阳已经落山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在相互生气呢。但那个时候只因我知道，那个时候是荣耀不在的时候，是神的荣耀不在，是我们俩都生气的时候，那怎么有神与我同在呢？那我生气的时候呢，说出来的话那肯定也是不讨神喜悦的话。在那个时候就是神的荣耀不在。所以我儿子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过来，他就来劝我们，然后他就跟我太太说是不是我爸爸他不理解你的感受？我太太说是，然后就问我说，爸爸你懂我妈妈的感受吗？实际上我以为我懂，等后来呢，我儿子说，妈妈你再说一遍。我太太又说了一遍，说爸爸你再复述一遍。我又复述了一遍，我在复述的时候，哎，我理解了我太太的感受，我理解了她在当中他所受的伤害，哎，我就跟他拥抱，我们俩互相说对不起，哎，我俩就和好。在那个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荣耀再来。实际上，荣耀不在，荣耀再来。当我们有那个以加伯的心，就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如果常常提醒，常常问自己，问家里的人，问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说荣耀在吗？如果那样问的时候，我们有个以加伯的心，就是荣耀再来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教会，我跟一个弟兄因着服侍，我们的观点有些不同，他觉得是这样做，我觉得是那样做，结果这个观点不同的时候，当时间长了，就觉得他怎么这样，他怎么看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怎么这样，就对他这个弟兄就两个人之间就会有隔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教会的同工，你知道那个时候当两个人同工之间有隔阂的时候，就是荣耀不在的时候。后来神借着一句话，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一句话，说你们要相咬相吞，这样彼此消灭了。那个时候让我知道了，当我们彼此消灭的时候，相咬相吞的时候，那就是荣耀不在的时候。但是当我知道是荣耀不在的时候，当我愿意要有一个荣耀再来的时候，神也感动我。那个时候我就去找到那位弟兄，我就向他道歉，也向神认罪。后来我们两个弟兄，我们就抱在一起，我们就痛哭。在那个时候，那就是荣耀再来。你看诗篇第137篇，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那些抢夺我们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你看在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在他们那边的时候，他们想到荣耀不在了，荣耀不在了。但是这批人他怎么后来他怎么说的，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你看当他们忧伤的时候，当他们知道他们的荣耀神与他们在那个时候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渴望神的再来，渴望神的荣耀再次临到他们当中。后来他们神就怜悯他们，他们就再次的回归。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那个腓尼哈的妻子那个以加伯的心，常常问自己，神与我同在吗？我是不是得罪他？我是不是羞辱了他的名？神与我的家同在吗？神与我的教会同在吗？当我跟弟兄姐妹，当我跟我的配偶，当我的跟孩子之间那种关系所做的不是荣耀神的时候，求神怜悯。有一个弟兄，他就讲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就说那个弟兄呢，就是说话呢比较温柔，也比较有条理，也能忍受，也能忍耐。他的太太呢就脾气比较急，比较公义，比较那种就是有什么就要讲出来，觉得别人做的不对了，那就要当众指出来。所以有一次呢，他们在当着很多人在开会的时候，这个某一个人就起来讲了一些话，这个弟兄也觉得这个人讲的这话呢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弟兄呢能忍受，他就忍受。那结果他太太呢就忍受不了了，就站起来通通通通就冲着那个人就说了一通。这个做丈夫的就在那，哎呀，怎么我的妻子这样讲话呢？然后当时他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想法，他说我的太太是这样，不仅是让那个弟兄下不来台，而且让我呢也觉得很丢脸。他在那个时候就他说我要把我的心向我的太太关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时候，当你的配偶可能做的某些事情让你觉得不满意的时候，你想把你的心跟他关上，你就不跟他交流了，甚至可能计划就好长时间就不理他了。这个弟兄就是这样，他就想我就不理他了，我太太怎么他这个脾气性格就不改呢？可是后来神就感动他，他感受到神就跟他说话，他说。你有多少的时候，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也是得罪我的，可是我的心仍然是向你敞开。在这个时候，这个弟兄他就向神来认罪，他说：“我要向我的太太继续敞开他的心。”现在这个弟兄，这个妻子，他们在一间教会，他们服侍一个教会。当他愿意关上心的时候，那就是荣耀不在的时候；当他愿意打开心的时候，那就是荣耀再来的时候。这是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反思我们自己：什么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向你的配偶把心关起来，向你的弟兄姐妹把心关起来，向神把心关起来的时候，这是打开我们的心。神是这样的爱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是这样爱我们。他的心一直向我们敞开，他把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仍然回到神面前。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荣耀再来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再次提醒孩子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是让你的荣耀离开，是有多少的时候得罪你、得罪配偶、得罪孩子，也得罪弟兄姐妹。也谢谢神，你把这个以加伯的心，盼望神再来的心。盼望神荣耀的心，你要放在我里面，也要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里面，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经历神荣耀的教会，是一个见证神荣耀的教会，也让我们的家是一个见证神的家，见证神荣耀的家，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一生来跟随这位主，也让他们的家能够是见证神荣耀的家。主啊，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